共享屏幕，传谢谢你，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我问主，我说主啊，我要讲什么？因为已经讲了10多节了，把那个上下，分级都讲，那个加上了的话，可能都讲有20多节了，所以我也不知道该讲什么了哈。然后呢，就说主就我就听到主问说你最喜欢我什么？我觉得今天就开始一起来分享一下哈，由这个点来引发，要讲的内容哈。主问说你最喜欢我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最喜欢煮什么？大家可以想想你最喜欢煮什么。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想分享的是，我跟主说，我说我最喜欢你在我软弱的地方，的时候，是你永远都不会离弃我，都是不离不弃的。我喜欢在我觉得不行的时候，你却说能够在你凡事都行。我喜欢连我都觉得自己羞愧不配的时候，但是当我鼓起勇气仰望你的时候，你都会毫无保留的接纳，并且厚恩待我。我喜欢你在我软弱依靠你的时候，你不仅不让我羞愧，反而你那温暖又强大的厚重的肩膀，不止保护我们的安全，还成就的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我喜欢当我误解你的时候，你明明有大能大力可以揍我，却总是以慈爱待我，说孩子我爱你。所以呢，我跟主说，如果你只是以我信的程度来待我，我就会不自觉地把荣耀归给自己，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信的。但是当我不行，我依靠你的时候，我明明什么都没有做，我只能放下手仰望你的时候，你仍然能在我的生命中去成就奇妙事。所以我们的神真是配得赞美。所以因为有你，人生就充满了希望，因为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他能成就的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的，他爱我们以厚恩待我们，所以凡我们交托他的，也都必不知羞愧。主说完全的爱里没有惧怕，主对我们的爱都是完全的爱，所以我们爱不是因为我们有多爱主，乃是因为主先爱了我们。既然这样，当我们每次伤心难受的时候，当我们沮丧灰心的时候，最好的一个方法，诗篇27篇第8节，新普及译本说，我的心就当一个人难受的时候，然后呢，这个诗篇讲到说，我的心听见你说，就听见主说，来吧，跟我谈谈，我的心就说，上主啊，我来了。所以，当我们把每一个伤心、失望、无助、做不到，都放在主的手里，你就会看到他真的是又真又活的，是在我们的身边的，为我们去成就大事。我们只需要，不管是心里还是口里去说出来，我们的想法，然后我们遇到的问题，然后呢，我们的每个难受的地方，我们的主就真的能够去听得见，并且你能够感受到，当你越回转向主的时候，前一秒还很难受呢，但是你当你回转向主跟主说说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等你说完了，你的力量也都在你的里面了，就神所赐的力量也都在你里面了。就是在你说的时候，主就在修复我们，并且主会加给我们智慧和力量，给我们反馈。正如经上记着诗篇29篇11节记到，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百姓。以赛亚书41章10节，主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兼顾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所以这都是神美好的应许。我觉得这个对我自己帮助特别大的就是，其实很多时候越到伤心难受的时候，就是越需要主的时候。但是我每次感到我需要主的时候，我心里都在跟主说话，我就会发现我复原的非常的快。那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信实而又伟大的神。然后呢？他其实不只是在外面，他更多的是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心里怎么样去想，都能够去跟我们的主说。然后呢，其实有的时候就曾经在仇敌攻击，遇到患，就从曾经在仇敌攻击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觉得神是信实的吗？神应该是信实的，就是我知道他是信实的，但是看到那个环境的时候，就仍然还会沮丧。然后呢，觉得神是知道神是爱我的，但是看到那个环境的时候啊，就觉得， 哎呀，神有没有听见我的祷告呀？或者是说，就是我做的还行不行呀？然后这个神能力能在我身上去完全彰显出来吗？对吗？但是经上不是记着说吗？说主说我的大能在你的软弱上彰显得更加的完全。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去信靠他的时候，神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是彰显得更加的完全的。我当时有的时候就是也会经常去。就是被压得特别难受的时候，也会去看外面的那个，看外面的这个世界的被造的这个过程，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看，比如说，叶子呀、花啊、云彩呀、蓝天呀、白云呀。当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想，哦，你看我们的神连这些都能够去创造，对吗？然后呢，我的先生就跟我讲，他说，一个叶子，你别看它是。只有这种单细胞，它叫什么？叫一个生物名词，我记不清了哈。但是呢，它是很复杂的。然后他说，神是很大能的，就是里面的这整个的运作都是很精确的。所以呢，他那个时候也因为遭遇一些逼迫，所以他又开始读出恩典的创世纪，就为了像我这样的人也能够去普及一下，就不管是从那个物理学呀、考古学呀、生物学呀、数学呀。对吗？就从各种这个学科的这个角度，然后去看到，在科学中去看到神的信实和伟大。然后呢，他经常去说的一句话就是说，神其实是给我们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就是创造的这个天地。从创造这个天地，从科学的角度，你也能够发现神是存在的。当然，你从圣经中更能够去看到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当我们伤心难过的时候，我们也去可以去，外面去，就是散散心的时候，也能够去看，就一花一草一木，就看到我们神的伟大和信实。哥林多后书就刚才讲的，主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更加的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让基督的能力临到我的身上。然后接下来呢，他就讲到了一个秘诀，保罗就讲到了一个秘诀，所以为了基督的缘故。这是圣经哈，我在那些软弱的、凌辱的、艰难中，在逼迫和困苦中，我都感到喜悦，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这个接下来就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哈，就是，有个秘诀，就是为什么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了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回转向神的速度，就决定了我们能够在软弱中去待多久。这个怎么说呢？就比如说一个人很难受，他的心理状态是很难受的，或者是说他整个的被环境就眼目总是看那个环境，或者说被人说了他就是很难受的。我们想怎么样快速的去脱离这个难受？怎么叫做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中间就是把基督放进来，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和我们的心情去跟主去说，说主啊。对吗？我今天遇到了这个事情，我其实是很难受的，但是我相信你就会为我生过，你会带领我，然后你会赐给我智慧，让我知道应当如何处理。然后呢，你甚至是理性一点的，所以我要感谢你，对吗？不够理性的难受的时候，就的确也可以跟主说，主啊，我真的是特别难受，他怎么能这样对我呢？对吧？就是你可以跟主说，主啊，我受不了他了，怎么样的？这样的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当你跟主说话的时候，主是理解你的，因为他也受过试探，但他受试探是作为人，然后让我们去知道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应当如何处理哈。他作为神是不受试探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因为相信神的良善而信实，祷告并安息下来的速度，就决定了神能多大程度的去介入我们的事情。有的时候呢，我们去，可能我们也会祷告，就像我上节课讲的，但是祷告完了之后，并没有真的去安息下来，并没有真的把这个事情放手交给神。所以呢，神能不能介入你这个事情呢？神也能介入你这个事情，但是当一个人忧虑的时候，神介入的范围就不如你完全放手的神能够操作的快。就像你想修一个小汽车，但是这小汽车如果在你的手里，那神也能帮忙，对吧？也会伸手去帮忙。但是呢，当你把这个小汽车完全都给到你的神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小汽车就很快的就会被修好了。所以，我们 因着相信神的良善和信实而祷告并安歇下来的速度，就决定了神能多大程度介入我们的事情。很多人，我经历的就是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哈，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有的时候会去找外面的安慰啊。最开始的时候，就比如说我看一个笑话啊，我去看一个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啊，做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啊，因为你会发现当时是稍微能稍微开心一点，但是其实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是当我们去如果我继续在这个问题上，我就继续纠结，继续计较。或者说我拿个手机，我越不开心，越不开心，那就不要再去摁它了，就是回转向神，你就会发现没有什么事情是跟主说几句话不能解决的，没有一个事情是，我唱三个赞美诗不能解决的，如果唱三个赞美诗不能解决，就再唱三个，反正就是就会很快的。但是有些人他长时间去在一个情绪很 down 的一个环境里，你就会发现这个人的生活就会变得很难受，因为他不知道更多的怎么样去从神那里去得到力量，并且安息放手，所以这两个是比较重要的哈。我之前在课程上其实也讲过。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你因相信神的应许和主的权柄所发出的宣告，决定了仇敌多快的败落。我不是说你必须做这个事情，仇敌才能败落，就神能够做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不要去限制神。但是玛利亚的确经历过，就是。我去按照主的应许去做宣告的时候，这个事情往往会更快的去成就。就像这里有一些弟兄姊妹没有参加周三的那个没有参加周三那课程，我周三的课程做了一个见证。然后呢，我可能还耽误大家时间，在这个课程上也再说一下，因为这个课程会放到网络上，会有更多的人能够看见哈。我在去跟家人去逛街的时候，然后呢，因为那个裤子的兜里是比较浅的，然后呢，我就这个手机，哎呀，我这不剧透了吗？说明我找回来了，就把我这个手机放在了这个裤兜里，然后放在裤兜里呢，但是我走了好几个商店，然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手机从裤兜里就滑下来了，然后呢，我大概过了几个小时了之后才知道。我的手机丢了，然后呢，我就开始赶紧去到那个各几个商店去找，然后我也祷告，然后呢，我求主，我甚至就是每走一步都说主啊，我应该往哪儿走呢？我主啊，我应该上哪儿找呢？然后呢，我真的当时就特别期望，就是我这几个店还没走完，我其中在我就能够在其中一个店里能够去看到我那个手机，并且有店员已经给他收好了，然后就还给我。我以前也经历过丢手机的事情，然后靠主基本上都是这么找回来的哈。然后呢，所以我这次我知道主能够在我们生命中去成就多大多美好的事情，所以这次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是很着急，然后我就挨个去找。虽然家里很着急，因为这个手机还是跟大家联系的比较多嘛，然后就特别担心丢了。然后呢，但是我当时心里还是觉得比较有底儿的。但是当我走完了那几个店。挨个真的挨个都找了，然后你能想象我去找的那个时候那个心情，就是，又有点期待，然后呢又有点担心，然后就是这种纠结的这个情绪哈。然后我在去找这个过程当中呢，直到把所有的这个店全都问完了一遍，全都找完了一遍，然后我都没有看到自己的手机。这个时候我心里就想，这个手机被人拿走了，就这个手机一定是被别人捡走了。然后呢，我就心情就稍微有点难受了，稍微有点难受呢，就是，并不是说因着我们有到底有多相信神，而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不信的时候都能够去给我们力量，都能够给我们一些环境，给我们当下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去坚持得住。就像有一个路程，你要带着你的孩子一定要走过。但是呢，你在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孩子如果累了，或者也灰心，或者看前面就是有一个看着有个小沟，对吧？然后呢，他不知道能不能迈过去，他就是担心的时候，这个时候爸爸的话语就来了，就是你要刚强壮胆，对吗？然后呢，孩子，然后或者把你抱过去，或者是怎么样，就他一定会有一些情况的。所以呢，我从最后一个店里有点伤心失望出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这个天。 天空上挂着两个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彩虹，就是离我特别特别近，就天地之间，我的整个的视野就是一个两个大彩虹，就是双的彩虹，就是外面有看过双彩虹哈，就是一个彩虹，然后外面又一个彩虹，然后呢，我当时看到那个彩虹，我就笑了，我就知道主告诉我别担心，就是他的应许他都记得。所以呢，我就又被扶持起来了，然后就不担心了。然后呢，不担心，我就开始回去车里去找。我又怀着一丝盼望，但是发现，哎，车里找还是没有。然后呢，就又觉得有些沮丧。但是呢，我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肯定是被人拿走了。被人拿走了，我就发现我根本就不用找了，因为已经被人拿走了，我也不用找了。我就等着谁把那个手机能送回给我。然后呢？这个时候，家人就已经在跟我说你如果，你想想你这个手机里这个微信能不能补回来，然后这个什么能不能补回来，这个什么什么能补回来。然后呢，我一听就是因为之前听过很多教导嘛，所以知道我说我相信我的神肯定会把手机给我拿回来的，所以我不需要去补这些东西。然后呢，紧接着呢，我就只能祷告说，我说主啊，只能完全交托给你了，我一点忙都帮不上了。然后呢，主就感动我说你就是你去宣告，然后呢我就宣告。到那个时候已经晚上4点多了，不到5点，快将近5点的时间吧。就是这边的天其实就稍微已经有点黑了。然后呢，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的，就是还是宣告出来，我说我要奉耶稣的名，这个手机我今天晚上一定会拿到的。我说是，如果谁给我拿走了，就一定给我好好的给我拿回来。我说，因为经上记着，耶和华选民劳碌所得的，必要终究享其福。所以呢，我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宣告，做了这样的宣告了之后，就开始那个到附近的餐馆继续吃饭了，因为回家做饭也来不及了。然后呢，去吃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想我听个赞美诗吧。然后呢，我就开始去唱赞美诗，刚唱了2首赞美诗。我就突然就特别想方言祷告，然后呢，我就方言祷告，就祷告了没几分钟，然后呢，方言祷告完了之后，刚停下，我就抬起头就对我家人说，我说你现在给我那个手机的打电话，我说对方一定会接的，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这几个小时里面，我无数次给我的这个手机打电话，包括那些在店里的好心人也无数次打我这个手机电话，没有人接。但是我方言祷告完了之后，我就是这样的感动，我就说出来，我就听到了这样的感动，我就说出来，我说他一定会接的。结果我的家人就把那个就一打那个电话，那个电话响，刚响铃响了一声等待，然后就马上就接了。然后呢，他就说他在哪儿捡到了这个手机，然后让我们过去取。就是当时我就觉得，就是虽然我的生命中经历了很多神迹，但是每次再去经历这个神迹的时候，我都想跪下，我都想给主跪下，就是那种好幸福啊！就是他是很信使的，然后我真太就信服，我就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你知道吗？就是发自内心的想做一个动作，就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所以我们的神真是那么信使的。但是神，你看这里，就是神还是让我去做宣告，然后并且去扶持我的心，不沮丧，然后去不说那些负面的话，而是对神总是有美好的盼望。我曾经就不明白到底信是什么，因为所以我当时也讲过很多关于信，还有信神。那个时候我经常会想，我信的多不多？就是我信的多不多？我的信心够不够大？直到我真的知道，信原来就是对神有美好的期望，就是对神有美好的期待，相信神是良善的，相信神是能做的，他愿不愿意为你做，他能不能做，对吗？有的人呢，就是仇敌会告诉他说，你的神是全能的，但是你的神不愿意为你做，因为你有罪，对吧？所以仇敌会经常会这么去骗神的孩子。那有些孩子会觉得，哦，神不愿意为我做，因为我不配得，或者说我也没有服侍，我也没有多读经，那他给他做了，那他蒙恩宠，那我可能就不蒙恩宠，所以他就相信这样的谎言，你就会发现。这样的谎言其实是会拦阻神的这个会拦阻神的恩宠去运行的，因为不信嘛。但是有的时候呢，仇敌会说什么呢？说哦，你的神特别的爱你， 但是你知道这征战有多激烈吗？你知道这个仇敌有多厉害吗？对吧？他不说他自己，他用你的人第一，就是用第一人称说嘛，说是仇敌有多厉害的吗？这个种就是战场是很焦灼的状态，但是其实并不是的，就神无数次的开启我们，是说，就是他才是全能神，而且这个战役已经结束了。当我们去领受这个战役已经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得胜的，我们就一直能够坐在这个得胜的宝座上，而不是说已经神已经为我们得胜了，我们还要站起来说哦，这个仗还没有打完，那就是不信了。就是这句话很重要哈，就是如果我们已经跟主坐在宝座上，已经得胜的宝座上了，所以不管环境怎么喧嚣，我们都相信我们的神已经为我们胜过了。那这是信神，因为信神的信实，他因为神跟我们说，他的儿子带他的儿子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和过犯，死在十字架上，并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对不对？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人，就是把神各样的恩赐都已经赐给我们了，这是神说的。所以，我们只要去相信神的话，去相信他愿意做，并且他能做，你会不会发现这样相信就特别好相信？就相信神总是好的，而且他不只是愿意做，他爱你，而且他也能做。然后呢，所以我就一直怀着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心情，就很快的就经历了那个神很美好的应许哈。所以呢，这里我也讲到，就是当我们去发出这个宣告的时候，就是仇敌就很快就会败落了，因为这样的宣告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然后呢去跟随神的一个体现。好，然后第四个要讲的就是，当我们学会听到神的声音啊，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帮我找到手机了哈。对，那个手机的最后一内容呢是什么呢？就是我去开车，我们去拿到了这个手机。我本来是想好好的谢谢对方，但是对方呢就说不用。虽然我也不明白，如果不用的话，为什么在那几个小时里打了那么多电话也不接？你知道吗？就所以搞不就从人的视角搞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就是如果一个人捡了这个手机，对吗？你听到这个手机响了很多次电话了，你总会要去接它，对不对？然后你告诉他在哪，但是为什么要等到晚上，等我宣告完了之后，然后呢才发生这样的情况呢？所以我觉得属灵征战真的是很真实的哈，我们的神也是很信实的。然后呢，他就不要任何的那个报酬和费用，我再三说他都不要。然后最后他用英语说了一个“荣耀归于神”，我一听我就想。我就震惊了，我就觉得主可能是差派了一个基督徒把我拿走了吧，就是反正他就说荣耀归于神，我也不知道到底他经历了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给神一个掌声哈，赞美主，好，赞美主。然后我们就看那个最后一个，就是你学，就是当我们去学会听神的声音，晓得神的计划，顺服跟随着神的带领。这会使我们远离试探，能够在最短的路径和时间中，有最好、最高效的结果，进入神的丰盛。这也是玛利亚其实讲的最多的，就是我们要去学会听神的声音，然后跟随着神的计划，跟随着他的带领，要有颗顺服的这个心。不是因为我顺服，所以神才赐福给我们，而是当我们去顺服的时候，就远离就是仇敌很多的这个搅扰，就没办法去搅扰我们了。然后呢，所以呢，你看我昨天去领到手机的时候，我家人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有一件事情是他特别觉得很震惊、很幸福的，因为我之前，你知道吗？经常记者说，先知大多数在自己本族本家里是不受尊重的。我经常跟那个我的家人说，我说我给你领受一个预言吧，他就这种犹豫，行吧，就这种。哎，我就想，我巴不得别人来。那个从主那帮我去领受预言呢，然后呢，我去服侍的所有的人都特别的渴慕，为什么这个还行呢？然后呢，直到我昨天跟他就是遇到了这个事情，然后呢，我就是发言祷告完了之后，我就跟他说非常斩钉截铁的说，我说你现在打那个电话，我说对方肯定会接，然后对方真的他就跟我说，对方就只响了一声，刚打着噔一声。然后对方就接了，所以呢，他在想我那个话的时候，他说：“哦，他说你们这个先知预言真的好厉害呀，真的好棒啊。”所以我说：“是啊，我说，所以当我们能够去学会听神的声音，就会少走很多弯路，能够跟随着神的计划，进入最好的、最高效的这个结果哈。” 所以这四个，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去应用出来，使荣耀都归于神，因为神特别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知道如何更好的去跟随他，然后能够进入他丰盛的计划和命定当中。感谢赞美主，荣耀归于神。哥林多后书13章3节，基督对你们不是软弱的，相反，在你们身上是有能力的。他因着软弱被钉死了，却靠着神的大能活着。我们在他里面也是软弱的，但靠着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一同活着。所以你看，这里面讲的，其实我们其实本来也是软弱的，即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软弱的，但是因着基督也在我们的里面，靠着我们的神，他所彰显的大能，也必与他一同活着。你们还记不记得经上有一个说？有这宝贝放在这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荣耀，不是出自于是出自于神，不是出自于我们。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瓦器。然后呢，当这个瓦器更多的去能够让出自己，比如说这个瓦器被打破，或者被重建，或者是更多的放弃自己，它里面的光，神荣耀的光，它神的生命就更好的去彰显出来。所以，的确，我们既然知道神这么爱我。我们不是说哦，反正神爱我们，不需要改变。我们的确还是需要改变的，但是我们改变所做的任何的行为，都是因着我们相信他而结出的果子。因为我们相信他，所以我们会忍耐；因着我们相信他，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是要谦让的，我们什么时候是觉得这个钱是不能挣的，对不对？因为我们是相信他的，所以呢，这个行为就能够，就是因着相信他，这个行为就是一个美好的果子。然后呢，我之前我记得信主的时候还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不晓得神的作为，就是之前就我之前就会觉得，比如说看到那个逼迫我们的人呀，看到家里的财务状况呀，或者操心的孩子啊，或者有的时候另一半让自己失望啊，然后就会觉得我的神在哪里啊？我已经祷告了这么长时间了，这问题怎么还在这儿呢？是不是？然后我们经常期待神能够像一道闪电一样。然后就把所有的仇敌，当我呼求的时候，神就像一道闪电一样把仇敌都劈死。当然了，神也经常会这么做。但是有一些环境，它如果是神给你试炼的一个环境，是为了要塑造你的那个环境，你会发现，就是得需要你靠你跟着他，跟随着主的计划和主的时间能胜过的。所以不同的情况，你圣灵会引导你应当怎样去胜过哈。然后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希望。主带领我们度过这个境况，也像一个闪电一样，就带领我们抽离这个境况了。甚至我曾经在那个患难当中，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你一下子给我打晕了嘛，让我在醒来的时候，这个境况你已经为我胜过了，我就不用在这难受了。”我说我也不想难受啊，我说你把我打晕了嘛。然后我相信挺多的基督徒也是想这样，就是主既然为我胜过了，对吗？那我就。我就能不能不经历这些让我难受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难受其实是在一个扩张，更加在没有看似没有盼望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坚持着神的应许。这样的心是神大为纪念，并且会大大得赏赐的。所以我们去看，有的时候主似乎就是那个总是不着急的，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下，对吗？前面都很重要啊，然后呢，他也不慌不忙的，因为我们的神，他有完全的能力，他有至高，他是至高神，他有完全的能力，他能够坐着为王。当洪水泛滥时，经常接着说，当洪水泛滥时，耶和华仍坐着为王。那按照我们的计划呢，我们就会觉得，当我们遇到问题了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失落，然后难受，然后我们就呼唤主，主啊，快来帮助我呀！然后我们就期待主犹如闪电一样把事情挪走，然后呢，我们就开心的过我们自己的生活。接下来呢，当我们再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失落、难受，我们再呼唤主。好的，然后主再犹如闪电一样把事情挪走，然后我们就开心过自己的生活，然后一直到主来接我们回天堂，对吗？这是我们希望的，就是可能很多人觉得信主可能就是这么信的。然后呢，我们的心情起伏就是这个波浪线。难受的时候是在低谷，然后主把事情挪走是在高处；再难受的时候在低谷，然后主把事情挪走的时候我们在上高处，然后一直这样。但是你会发现， 如果我们的生命只是这样的话，它是没有一个成长和进步的。就是再过10年、20年，我们会发现，如果真的只是这样去过的话，即使再过10年，一个基督徒他还是遇到事情就是主啊，求你了，主啊，帮助我，主啊，把改变这个环境吧，对吗？不是说主不会帮，但是主是希望他能够培育我们去成才的，因为我们就像我们对我们的儿女一样。我们对我们的儿女，我们是希望他能够有一定的能力的，对不对？能够知道什么样的境况，然后应该怎样去做的，然后遇到什么样的敌人，怎么样去胜过的，对不对？在该骄傲的时候不骄傲，在该气馁的时候不气馁，能够有一个平和的，能够有个谦卑平和的这样的一个品格，是吧？这都是我们希望给我们的孩子的。同时，神也是这样期望。就是他对我们的期望也是这样子的，他希望我们能够被塑造成，等耶稣来了的时候，终要去像耶稣的，就像他不是说长相，而是说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品格和散发出基督的馨香，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有改变的，而不是说我们每次呼求主把这个事情挪走，每次呼求主把这个事情挪走，然后如果是这样的，其实也不叫信主。你知道吗？就是我相信主会为我挪走，但是，经上记着说，盼望若都是已经所见了，那就不叫盼望了，对不对？就是后面也会讲，就盼望，如果你已经见到了，那就不叫盼望了，就已经实现了。就是你还没有看到，但是你仍然相信，那个才叫盼望和相信。所以神是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塑造我们的。那按照神的计划，神的计划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还是当我们遇到问题、失落、难受、呼唤主的时候，因为主就像我刚才说，当我们回转向主的速度，主就会马上的来安慰我们，然后帮助我们，他会让这个环境看似会好一点，会平息下来。但是如果他让你这个环境平息下来，就比如说你跟随便举个生活中的一个小的例子吧，就比如说你和你的丈夫或者跟你的妻子因为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吵架，当然这个吵架可能是仇敌的搅扰。有可能不是仇敌的搅扰，而是说性格就没办法相互去退让，然后呢，两个人就会吵架。对，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举个例子吧，就是，我前几天看到了一个姊妹，她给我发了一个，她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说她跟她那个先生吵架，然后吵架的原因是什么呢？吵架的原因是。这个姊妹，她拿完了这个东西，没有放回原处，然后呢，导致这个东西在洗衣服的时候就被洗了，然后呢，她先生就有点生气了，然后她也会很生气，她说我又不是故意的，你怎么不安慰我呢？那先生又会说，我都跟你说了那么多次了，要把这个东西要放回原处，你怎么就不放回原处呢？同样的事情我也经历过。我们家先生也这么跟我，也这么对我。我在想，哎，我说这男的都喜欢把东西放在原处的嘛。我经常跟我老公说，我说这东西虽然我没有放在原处，但是我有个爱我的主，所以我每次都能找回来，我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呀。但是可能对于你的另一半来说，他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就不明白这个人都说了这么多遍了，为什么还不改呢？对不对？所以可能遇到这样的事情，你说是仇敌的搅扰呢，还是说就因为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有自己的本来想要去，就是为什么你不敢呢？为什么你不能包容我呢？然后那个人就会说：“哎，我是有道理的，为什么你不敢呢？对不对？”所以这样的吵架和争吵其实也是无谓的。然后呢，即使主当我们呼唤主的时候，主让对方平息了，然后你也平息了，然后你们两个又好。但是当比如说这个丈夫他的心思意念没有去改变，或者是说这个姊妹，或者说我也对这个事情也不想改变，那下次可能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呢，下次再还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主为我们做的就是他赐给我们环境和力量，让我们能够去胜过，让我们知道说，孩子，对吗？你如果他不改的话，你先改，你先改了之后，这个事情就不会再发生了。这个争吵，无谓的争吵就不会再发生了。你愿不愿意为我改？你不是为了你跟对方去讲道理，是因着你对我的爱的回应。你愿不愿意为了我去改这个习惯？因为我希望你的生活是能够每天都充满欢声笑语的。我不希望我所赐给你那么多美好的日子，有那么多 美好的祝福，但是本来这一天是个很美好的日子，然后却因为一点点小事吵架，导致这一天都是不美好的，对吗？所以呢，这也看似就是，如果每个人就是天天总是经历这样的事情，他也会觉得我的神在哪儿呢？那神就很冤枉，说我一直在这儿呢，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神会安慰我们，帮助我们，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赐给我们胜过环境的智慧和力量。这个是我们曾经会觉得啊，你挪走就挪走了，对吗？我不需要改变，然后我不需要那个智慧，我不需要力量。其实不是的，我们都是需要的。然后呢，紧接着呢，就是因为相信神的应许，我们心中是有盼望的。就是如果是我刚才举的是一个生活中的很小的一个例子，但是如果换成一个大的，你现在面临的一个境况，因为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所以我们心中就是有盼望的。这个盼望能够让我们即使在环境看起来不行，在环境看起来还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能够喜乐的跟随着神一步一步的带领。然后，当我们难受软弱的时候，我们回转向主，我们就刚强了，对吗？当我们难受的时候，我们回转向主，我们就又能喜乐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神在为我解决了。所以呢，就你会发现，主一定会带领你胜过这个环境的。你怎么样检验一个境况，你是不是已经胜过了？就是你在遇到类似的境况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反应？就是其实，在旧约的时候，耶和华再去兴起他所拣选的人的之前，是很多人他都是需要经过这样的试炼的。他不是一个试探，他是一个试炼。这个试炼是说，哦，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能不能胜过？OK，你是能胜过的，你能够及时回转向我，对吗？你不致走弯路，并且你按照我所说的去行，然后呢，我能够保证你是能够胜过的。这样的话，神就会允许接下来的一些情况，一些祝福去领导，因为当神去赐下祝福的时候，那有的时候仇敌会攻击的，对吗？会阻止神的计划的。当然，有的时候不会阻止，但有的时候是会阻止的。但是会阻止的时候，神知道你能够胜过的。我举个例子哈，经上记着说，神不会把你，就是神不会让你去经历你不能胜过的试探和试炼，对不对？所以呢，你看大卫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遇到了事情的时候，他其实并不是马上的去回转向神的，但是等最后神装备到他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孩子都被，对吧？孩子妻子都被那个都被都被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就什么一个什么什么族啊，都得抢跑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还用问吗？肯定去追啊，不管能不能追回来都去追啊，对不对？但是即使在那么喧嚣的环境下，大家都在骂大卫的情况下，大卫这个经上记着说，大卫靠耶和华心里得坚固，他还能够去心里得坚固，然后去回转去问他的神，他要不要去追？然后神说他一定能够追得上来。就是我们慢慢的你会发现，曾经能够去胜过我们那个环境和那个仇敌，之后就没办法胜过我们了。曾经那个让我们觉得很搅扰的事情，我们一听这个人就难受的，慢慢他就一定会让我们不难受了，因为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对付他，就怎么样去应对这个事情了。所以呢，我们就会发现，同样的环境、同样的人、同样的仇敌，就无法再搅扰你了。如果你今天面临的就是你一想起这个财务问题，你就难受，对吗？你一想起这个财务问题，你就难受；一想起这个财务问题，你难受。然后呢，我就建议就是你能够去在你难受的时候去宣告，然后去祷告，交给主，然后让自己的心回归不难受。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每次一想到这个事情都难受，或者是说，但是他还要是总要去想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在这段时间他其实就是很难受，就是很难胜过的。所以我们要去学会知道如何跟随神去胜过。当你会发现，你即使看到那个财务情况下，你会想，哎，你说主会怎么能够把我现在这么窘迫的情况下，还能够让我的财务、家庭财务状况还有好转呢？就是我看了，对于我来说已经不行了，但是我们神怎么弄呢？然后呢？你虽然也不一定是帮神去想办法，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你很好奇，而且是喜乐的好奇，对吧？你看这个疾病的症状，
那喧嚣的让我觉得很难受。哎，你说主能怎么能够去把他的应许实现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对不对？我还是挺期待的。就我丢那个手机的时候，我心里就想，我在想这手机已经被人拿走了，我找了这么多也找不到。我说这种情况下，主怎么就能把这个手机还给我呢？就是主怎么能够去成就呢？然后呢，不是就是懊恼或者是难受的去想，而是就会觉得哎，这个事情你很期待。还有点很兴奋，因为你要去跟你的主一起经历他一个神迹了，你会知道你周三或周五的课程又有一个见证了，对不对？然后呢，你就会觉得，哎，挺有意思的。当你有这样的心情的时候，你这个环境一定胜过了，你这个仇敌一定胜过了，你一定能够看到你的财务情况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但是如果我看着这个问题，我就总是觉得难受，然后呢，对吧？你就得还得更多的去回转向主，让主赐给你更多的力量才行哈。所以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同样的，就是可能这个仇敌你胜过了，可能还有另外一个仇敌，但是你不要觉得你的人生说啊，怎么一天天总是仇敌，不是的，你看，就是你不管你意不意识到这个仇敌是仇敌，有一些情况你一定都要是胜过的，对不对？就是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些事情的，因为我们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但是当你能够不断的去胜过这些情况，直到主再来的时候。而且你不是靠着你的力量生活，你是靠着主的力量。你只要回转向主就行了。你回转向主，然后主要怎么做，然后主告诉你怎么做，然后你能顺服的是说，我顺服的愿意做，而不是说我才不要这么做呢。你看他怎么对我，明明他是不讲道理的。就这样的性格的话，还得再接受好长一时间的磨练呢。你看我能是因为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疼过，所以我就遇到这个情况，主说啊怎么做？好的。因为我知道主是爱我的，主是要帮我走过这个难受的。我不要因为这个，对吗？我一时什么一口气呀，我放不下这一口气呀，我要争这一口气，又怎样呢？没有关系，对不对？我们连我们人都是主的了，而且主会纪念我们的呀。然后呢，所以你看我们的生命，它虽然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有小的这种波动，然后也可以有小的这种心情的起伏，但是你会发现，你在这个人生的路上。你是不断胜过仇敌的，你是不断胜过那些曾经搅扰你的境况，然后可能这个境况还在搅扰着别人，但是你已经胜过了，你靠着主已经胜过了。所以呢，这就是主所说的箴言4章18节，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正午。就是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至正午。为什么？因为那些仇敌你已经都把他们打败了，对不对？你靠着主都已经胜过了。都没办法搅扰你了。最后你那个状态就是神所说他的孩子比较像什么树，一棵树，然后呢，这个什么什么日晒也没有关系啊，然后那个风吹也没有关系啊，它都能够不动摇，对不对？而且还能够茂盛，然后去结果子，对吗？这是神看他儿女的生命的。那么神对我们命定是什么？哈，就是既然我们是被拣选的。对吗？我们被拣选的，为什么不直接到天堂？我们为什么还要在这个世界上去待着呢？对吗？我当然也有是传福音，让神的国更加扩张。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神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装备我们，能够去炼净我们，让我们能够去长久享福的，并且能够和主一同作王。你知道你的命定是在等主再来的日子里，你要和主一同作王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圣经？我给你看哈，《提摩太后书》2章12节，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的忍耐是因为我们相信他，而且当主就是主，我们遇到一个境况，我们交给主，主为我们胜过，然后我们按着主的计划和方式，我们也胜过。我们就是在基督里不断的去作王，而且等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与他一同作王，就同得荣耀。哥林多前书6章3节，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审判，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道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就是你知道，你不只要跟主一同作王，你还要去审判世界吗？审判那些不信的人，然后呢，然后要还甚至要审判天使呢？所以这是神。对他拣选的孩子的一个命定，就是他希望他的孩子能够去做王的，就像我们就像一个王子，他从小他生完了是王子， 他最后还是要管理国家的河神，对不对？他要管理国家的。那我们再去看经上，这个应该是罗马书。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现在我们所处的一些环境，的确可能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难受，但是当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不是说我们为了受苦而受苦，而是说有些试炼。我们在度过的时候，为什么有失恋？有失恋就是的确是会受一点苦的，对不对？那个苦不是说一个多大的苦，那心里难受就是也挺难受的，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一起和他受苦的时候，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被造之物都热切盼望，热切等待着神的儿女显现出来。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所以他这里讲到是被造之物都热切盼望，热切等待着神的儿女们显现出来。还有一个翻译就是等待神的众子显现出来。你知道那个，就是谁有个课程，就是神的众子，就是等待神的众子显现，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也是圣经上去讲的。就是我们最后要彰显出来的，都是神儿子的这个荣耀和权柄，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的。所以呢，被造的所有的万物都在等着我们去成长。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很多人会觉得神像闪电一样。对吗？把我这个景况挪走了，那这个事情已经实现了，就不是盼望了，也不是信心了，因为已经成就了。就你呼求就成就，你不需要启动你的信心，不需要启动你的盼望。盼望就是你看着不行，但是你仍然怀着美好的期待，对吗？你看着这个不，这个景况不行，但是你相信你的神还是爱你的，这才叫相信和盼望呢，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应当去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该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这个就是方言祷告哈，就是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每次回转向神，神都帮助我们。然后呢，中间我省略了一些内容，就是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都是圣经，大家很知道的，就很耳熟能详的。神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你看，神的旨意就是让我们呢也能够同得荣耀的。如果我们天天说，哦，我们是奉召而来的，对吗？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相信神也成为义人了。但是我们称为义的人，神又想我们去得荣耀的。我们怎么样去得荣耀？就是在每一个看似这样的情况下，不行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能够去相信神在我们生命中是有美好的作为的，神是不会让我们去羞愧的。然后呢，这样的话，我们所做的都是在荣耀神，而且我们就靠着神不断的去得胜，然后那些仇敌都被踩在脚下，那就是荣耀的冠冕呀。所以神是希望我们都能够同得荣耀的，是希望我们都能够得胜的。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能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对吗？这个就是应许，就是神已经为我们得胜了，他在我们的这边，我们就是得胜的。然后呢，我们只要照着做就行了。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更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美好的恩赐。和美好的这些，不管是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我们得医治；因耶稣所受的刑罚，让我们得平安；因耶稣担当了我们的咒诅，使我们是蒙福的，对吗？然后因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使我们罪得赦免；因耶稣基督的复活，使我们得以称义。就是因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贫穷，使我们得为富足，对吗？他担当了我们的无加美之荣，让我们能有加美之荣。就是神已经把万物那些美好的恩赐都和主耶稣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更多的去领受和靠着主去前行，因着相信去前行。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已经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你知道吗？我们每次的就是遇到问题，神都是在帮我们祈求的。主耶稣看我们和神看我们都是义人的，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我们既然知道，我们只要相信他，他必不让我们羞愧。然后呢，我们一定是得胜有余的，所以我们就能够有力量去胜过现在的环境。感谢赞美主。好，我们最后一点就是我们一起来默祷，好，来到主的面，就是把想对主说的话就对他说，把我们的忧虑全然都写给神，因为经上记着说，凡倚靠他的必不至羞愧，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呢，如果我们缺乏力量，就求主赐给我们力量。就像，彼得跟主耶稣的对话，就是，主耶稣跟彼得说你会三次不认我，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经历吧。对于彼得说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那很多时候人是希望说你把这个难受的事情为我挪走，我不想三次不认你，对不对？但是呢，当彼得虽然经历过这个三次不认主，但是他之后对主的爱会更深的去了解，因为在之前，彼得一直觉得是他爱主，他跟主说，不管谁离弃你，我都不会离弃你的，对不对？然后呢，包括军兵过来的时候，是他第一个冲上去把那个军兵的耳朵给砍下来，就他是个很冲动的，他是觉得他对主的爱已经爱得不得了了。但是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只是看到，我们对主的爱，而不是说主对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就很难谦卑顺服出来，就觉得主啊，我在为你做，主啊，我在为你忍耐，主啊，我在为你怎么样。但是你会发现，神的爱才是我们一切的原动力，所以凡倚靠他的，必不至羞愧。那么当这个情况的时候，主耶稣就跟彼得说我已经向你跟父祈求了。让你不致失了信心，所以你会看到，就是神虽然没有把这个景况很快的就给他挪走，但是神在保守彼得，让这个彼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致失了信心，然后呢，能够回转去兼顾，并且能够去兼顾他的众弟兄，对吗？这是主耶稣对彼得讲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我们不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些事情的计划，但是我们去完全的去信靠、去仰望他，他一定会带给我们美好的结果。当我们需要我们去加力量、去加信心的时候，我们都是可以祈求的。好，那我们现在大概花个几分钟的时间，把我们心里要求的事情跟主去祷告、去祈求。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在一起祷告，其实算是同心合意的在去寻求主了，所以呢，圣灵必在其中去运行，去解决我们心中的重担。也希望我们听了这节课之后，因着神对我们无条件的爱，知道我们软弱的时候，他反而会更加的加力量给我们。同时，我们也知道，有意识的知道，哦，我愿意为主去改变，我愿意因着主的爱，我在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去留心神所赐给我的智慧是什么，我怎么样去靠着主胜过，然后跟随着这个主的带领，你会发现我们的日子的确就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亮的。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大家哈，阿门。好，那我们一起默祷一会儿哈。 好的，玛利亚做个结束祷告哈，亲爱的阿爸，主耶稣，圣灵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教导我们，谢谢你爱我们，因为是你的儿女，所以你才会管教，所以你才会告诉我们应当如何行，主啊，这些不是律法，乃是你对我们的爱，主啊，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主，也谢谢你保守这些弟兄姊妹，保守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主要刚才所他们所祷告的，主要我们要感谢你都已经垂听，并且你已经差派天使天君为他们征战。主要也谢谢你在他们的心里动工，去让他们的心里充满了你的平安和喜乐。主要充满了对你的信，主要这信就是相信我们的神永远都是美好的，都是良善的，是信实的，是有大能大力的。主要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你丰盛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